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3月25号，公元2006年5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藏传佛教比丘尼能否持律研讨会。达赖喇嘛鼓励西藏之声继续为民服务。阿南访问北京时，中国民众抗议当局侵犯人权。德国总理访问中国时，有望提起人权问题。西藏铁路通车后，每年将会吸引40万游客。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隆重召开了第三届有关藏传佛教比丘尼传承是否持律的研讨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17世噶玛巴仁波切，以及来自德国、台湾等地区的比丘尼，达仁萨拉尼姑项目办公室主管和各尼姑寺院代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为首的各部门要员等上百名僧俗民众出席了今天的会议开幕式。主办单位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的部长在会议上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召开会议的目的和宗旨的同时，表示流亡社会拥有3000多名藏传出家尼姑，因此希望通过这次的讨论会对藏传佛教能否持律比丘尼传承上取得突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表示，雪域西藏著称观世音圣地，自印度佛教大师们把佛陀释迦牟尼的传承传入西藏后，比丘尼传承没有得到落实，因此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不断的呼吁和号召下，以及西方国家所说的争取男女平等权益等问题上，近几年来对藏传佛教比丘尼持律传承方面举行过各种讨论和研究。但是桑多仁波切认为，藏传佛教比丘尼传承的持律同妇女权益的提高或者受到启示是没有任何瓜葛的。主要嘉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今天召开的藏传佛教比丘尼能否持律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近几年来就藏传佛教比丘尼持律能否持律或者恢复方面进行的探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值得赞赏的。他希望与会者相互进行认真深入的探讨，通过这次的会议就藏传佛教比丘尼传承能否持律问题上有个结果，这样有利于今后向世人做详细解释的证据。今天开始为期3天的会议上，来自德国、台湾等比丘尼与西藏女尼以及藏传佛教学者高僧共同就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收集研究的有关比丘尼传承持律方面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佛陀释迦牟尼佛传承比丘尼制目前在西方部分佛教国家和台湾、中国等地区中实施，而西藏还没有。比丘僧也就是别解脱七众之一，承认守护毗那叶经所说的253戒而如意受持戒律之男子，而比丘尼就是别解脱七众之一，具足受戒364条戒律之女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本月20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接见了本台的全体工作人员，并且鼓励西藏之声继续以中立的新闻标准为民众服务。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挪威西藏之声迎接10周年生日之际，从14号开始到17号，在达仁斯拉举办了为期4天的媒体培训会和音乐会。上周六20号下午，本台全体员工特别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接见。 在达赖喇嘛的居功，本台总编辑甘美以系就有关本台从建台到今天的成就和发展向达赖喇嘛做了详细的工作总结汇报。之后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时强调，电台对增进民众的民主观，加深了解西藏传统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以及西藏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达赖喇嘛说，这次同挪威西藏之声全体工作人员举行会面，并了解到电台详细的工作情况，至今你们所做的工作取得了相当好的发展、进步和开拓，是一位为藏人服务、藏人从中受益的电台。达赖喇嘛祝贺本台成立十周年的同时，也向所有本台的听众表达了祝福。达赖喇嘛说，通过这个电台，人们可以及时了解到西藏问题，特别是宗教与文化、目前的政治局势和藏中关系进展等方面的讯息。达赖喇嘛强调，整个世界能够听到及时准确的新闻是很重要的。在西藏，由于缺乏新闻自由，人们很难听到真实无误的新闻，不仅西藏，在中国各地也是如此。所以相信这个电台通过播报及时讯息，可以让广大藏人受益。达赖喇嘛说，我们正在步入民主之路，在成为流亡者的40多年期间，我们的民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民众有权投票选举政治领导，今年是5年后的领导换届期，所以要唤起民众的责任感，就必须要让民众了解相关讯息。要做到这一点，电台方面就要进行全面服务是很重要的，新闻播报者也要报道真实的、准确的、可靠的讯息也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鼓励本台以没有偏见和中立的新闻标准，为大众增进民主意识方面继续进行服务。达赖喇嘛最后表示，听众们对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所播报的新闻大致认同爱戴，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收听。
年根就那样，那龙之今年上去下小的就彻底，在深圳抢救拍了下地要的，今年印度那上面落地不起，三老那是三英，那上面落地起来。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阿南访问北京时，中国民众抗议当局侵犯人权。下面请听郭文佳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郭飞阿南于本月19号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本月20号，当阿南在北京访问时，有来自中国各地的150多名上访民众聚集在联合国驻北京办事处门外，展开请愿活动，要求联合国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根据美联社报道，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共宣称正在努力改善人权状况。然而，设立在美国的人权团体中国人权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继续恶化，因此呼吁阿南在这次访问中国期间，应该要加强关注和批评中共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来自河南的一位上访民众表示，他这次展开示威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中共当局以违反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进行人欲处罚、殴打和没收财产等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报道指出，聚集在联合国驻北京办事处门外展开示威的所有上访民众都被300名中共公安和便衣警察强行带走。另外，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金章指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访问期间，必须要明确提出人权问题，并要求中国政府在一些主要的国际承诺上有所进展。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大纪元网络消息，德国总理默克尔率领有40多人组成的德国企业主管商贸代表团于本月21号晚上到达北京，开始对中国3天的正式访问，这也是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他希望在人权问题上有一个独特的表示，以显示他和施洛德是不一样的，他更注重人权。 一般认为德国等欧洲国家比较重视实力，不太重视人权，不像美国这样大声疾呼人权。但是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裴梅辛向媒体表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欧洲选民同样重视人权，他们对西藏等问题的关注甚至超过美国。默克尔在德国去年9月的大选中击败施洛德，当选德国总理。从那以来，人们一直关心德国新政府对中国政策上跟上届政府有什么不同，是完全照搬施洛德政府的对中国政策，还是有所不同。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裴梅辛说，默克尔对中国的政策肯定和前任施洛德的政策不一样，因为施洛德的政策是所谓政治上的接触，安全上照顾中国，而且施洛德支持欧盟对中国解除武器禁运，在经济上进一步发展关系。现在默克尔总理接过来了施洛德总理中国政策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经贸关系。但是默克尔希望在人权问题上有一个独特的表示，以显示他和施洛德是不一样的，他更注重人权。报道说，在默克尔访问中国期间，德国司法部长居布里斯将主持一次中国与德国的人权论坛会，这个论坛是德国前总理施洛德设立的。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铁路通车后，每年将会吸引40万游客。下面请听国温家的报道。
世界海拔最高的西藏铁路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开通之际，中国政府加强向外界宣称，铁路的开通将会对西藏社会、经济、旅游、文化以及民众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善和发展。然而，居住在国外的流亡藏人、支持西藏团体、环保人士、知名学者和各界专家都纷纷表示，西藏铁路的建成将会对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对西藏文化带来灭绝的危险。北京政府还将通过铁路向西藏派遣更多的军人和中国移民，来加大对西藏的统治力度。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今年7月1号西藏铁路开通后，预计西藏全年吸引40万游客。作为西藏自治区旅游局介绍，铁路通车后，西藏每天将接待中外游客达5000到6000人左右。如果这些进藏游客在拉萨旅游3天为一个周期计算，拉萨每天将接待15000到18000名游客，这将会制约西藏经济和旅游发展的交通瓶颈被彻底打破。因此，西藏旅游部门正在加紧研究西藏铁路开通对西藏旅游业的影响。但是，有关专家强调，建设西藏、解决贫困问题是必要的。但是，西藏境内的经济体系和商业管理等有关事项，应该由藏人自己来负责，而不是由北京政府强加于西藏人民。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中国学者曹长青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
为了证明这段时期西藏属于中国，白皮书强调三个事件：1934年，民国政府特使黄木松去拉萨为13世达赖喇嘛致祭；1940年，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新去拉萨主持14世达赖喇嘛坐床登基典礼；1931年和1946年，西藏派代表参加了南京国民大会，用这样一些资料来证明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根据并不充分。而且很多史料证明，北京居住的这些资料并非与事实相符。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曹长青撰稿的《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